应该是一个项目。
好的，非常感谢。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6月12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五下午6点。在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院发布2019年度全球宗教自由报告；北京官方日前警告称，澳大利亚在疫情期间发生了多起种族歧视事件，提醒赴澳留学的中国人员当前谨慎选择赴澳学习；罗马尼亚将废除与中国签订的核电站建设协议，这使“一路一带”项目在东欧再次遭遇挫折。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国际新闻。在美国居住的一些六四事件的参与者与人权活动人士周四表示，他们通过视讯公司 Zoom 举办六四31周年国际视讯纪念会的活动，受到了这家公司的干扰，主办者的账户短暂关闭，致使会议两度中断。会议组织者非政府组织人道中国表示，这次会议在5月31日开始，参加者来自世界各地250多人。人们怀疑 Zoom 公司的做法是受到了中国方面的压力，因为六四虽然过去了30多年，但依然被中共当局视为敏感话题而严加控制。一家美国公司屈服于中国政府压力而关闭美国用户的付费账户，致使他们的纪念活动无法顺利进行，这在海外民运人士中间引起了很大的不安。人道中国创办人、六四知名学生领袖周峰锁在推特上说，他的组织目前还没有收到公司就关闭他们账户做出具体的回复。路透社的报道说， Zoom 公司周四承认他们注意到账号被关闭了，但后来都恢复了。该公司发言人说，像其他任何一家全球性公司一样，我们必须遵守我们运营所在司法管辖区的相关法律。如果会议跨越不同国家，在这些国家参加会议的人都要遵守他们相应的地方法律。公司还表示，公司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因为有些人是在中国大陆参加会议的，他们的做法违反了当地的法律。但是该公司并没有解释这些人究竟违反了当地哪些法律，他们在关闭用户账户之前是否与中国当局有过接触。维权人士对这个解释很不满意，他们认为 Zoom 公司可能是受到来自中共的直接压力。人道中国在声明中指出，如果真是如此， Zoom 就是和集团政府合作，共同抹去天安门大屠杀的记忆。参加这次网上视频纪念六四会议的民运人士王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觉得这个说法完全站不住脚，美国的公司首先要遵守美国的法律，怎么会遵守其他地方的法律。王丹说，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已就这起事件和他们取得了联系。据他所知，委员会共同主席卢比奥正在起草法案，以防范美国通讯平台受到外国政府的政治干扰。Zoom 是一家总部设在美国的科技公司，在中国设有多个研发中心。该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提供云视频会议和语言通话。在病毒大流行期间，这款软件得到用户的追捧，受到各种防疫措施限制的人们可以通过这种途径进行个人之间的联系。公司也可进行业务联系和公司内部员工之间的联络。总部设在加州的 Zoom 通讯公司之前曾表示，全球防疫期间用户增加的速度很快，其应用平台也出现了一些安全问题， 公司正在着手进行修补。在另外一方面，欧盟委员会星期三发布报告，指责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在新冠疫情期间散布虚假及误导性信息。报告指出，外国行为者和某些第三国，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在欧盟其周边地区和全球开展了有针对性影响行动和虚假信息活动，试图破坏民主讨论，并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改善自身的形象。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十日在日内瓦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上周与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尔见了面，双方有很好的讨论，美国承诺将在埃博拉疫情方面提供援助。谭德赛还指出，这不意味着世界卫生组织要从美国获得资金，世卫组织与美国不只是资金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工作上的合作，希望能与美方一起对抗埃博拉疫情。美国国务院发布2019年度全球宗教自由报告，国务卿蓬佩奥谴责中国对所有宗教的镇压持续加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19年度宗教自由报告指出，中国政府持续对宗教进行控制，限制被其视为威胁国家和中共利益的宗教活动以及个人自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谴责中国政府对所有宗教的镇压持续加剧。他说，中国政府要求所有宗教团体服从中共领导，并将共产党教条注入在他们的信仰教学和实践中。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人的大规模拘留，以及对佛教徒、藏人、法轮功和基督徒的镇压都在继续。蓬佩奥还提到上星期和六四民主人士王丹、苏小康等人会面的情形。他表示，美国近日的抗议活动被中国政府利用以推动其政治进程，然而两国政府的形势实际上截然不同。
Speaking of China, last week I was...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北京官方日前警告称，澳大利亚在疫情期间发生了多起提议对武汉爆发、席卷全球肺炎疫情展开独立调查的澳大利亚政府进行报复的一部分。有评论指出，追查疫情真相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教育部周二在其官方网站发布留学预警，告诫中国留学人员谨慎考虑赴澳或返澳学习。这份简短公告称，澳大利亚在疫情期间出现了多起针对亚裔的歧视性事件。北京对留澳学人的这一警告引起澳方强烈反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教育部长丹特汉反驳了所谓疫情期间澳洲留学环境不安全的指称。他说，澳大利亚是受到国际学生青睐的留学目的国，因为我国是一个欢迎国际学生、提供世界级教育的社会。特汉部长说，我们成功度过疫情拐点，意味着我国对于国际学生来说是当前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另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高校组织八校联盟的首席执行官汤姆逊女士反驳了中国称澳大利亚对留学生来说不安全的说法。他说，这样的公告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非常让人失望，而且没有根据，它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担忧。在悉尼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 W 回应美国之音有无北京官方所指的被歧视经历的提问时表示，中国教育部这个建议跟堪培拉在疫情调查问题上的立场有关。他回复说，这个建议本来就很奇怪，其实就是因为澳洲站在美国那边，不站在中国那边嘛。中国干不了美国，就找澳洲下手。这位留澳中国学生表示，他没有遇到被歧视或者感到不安全的情况。他说，我万事不愁吃麻麻香的，又上网课，学费又打折，从疫情一开始就没主动隔离过，感觉我是疫情唯一的受益者。 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省黄金海岸读研究生的安娜对美国之音表示，疫情发生后，她所在的学校一直没有停课。她虽然是外国留学生，但是也可以领取当地社会不分国籍种族一视同仁发放的食品等救济物资，没有遇到或听到中国教育部所说的歧视事件。
澳洲现在对留学生 有不同的补贴，我们学校目前符合情况的都能申请500到2000澳元的补贴。我是上周五刚刚申请，目前还没收到反馈，但是他们定期还有提供免费食物可以申请，最多可以申请10人份的。我也他提供10周的免费食物，然后我已经申请了2周。就是他虽然给的都是些汤啊，但是反正态度一直都挺好的。我就从来没有，就从疫情爆发到现在，从来没有感受到好像这边种族歧视什么的。
安娜指出，她遭遇的唯一一次或许可以算得上跟疫情有关的歧视事件，就是在疫情扩散到澳大利亚以后，搭乘火车时遇到一两个小混混，跟对方打过招呼后，听到他们说 coronavirus， 也就是冠状病毒的意思。
坐那个火车的时候有遇到过一两个本地人，就是但他们打完招呼以后第二句话喊我就是 coronavirus， 但是我觉得他们，因为他们本身就属于那种本地的小混混一样的吧，我觉得，所以我倒没有觉得他们那个算是种族歧视。
安娜认为这类情况并不代表主流的社会环境，只属于任何时期任何地方都可能偶尔出现的个别现象，并不足以让他担心个人安全，更不会考虑马上停学回国。中国留澳学生安娜指出，她所在大学校方保护来自各国的留学生，严禁种族歧视。比如一名印度同学在公开课上把自己的在线用户名叫做武汉 go home， 也就是武汉滚回家的意思，引起中国同学投诉，校方随即对此做了批评纠正，尽管此事没有涉及澳大利亚人。
我说的那个我们专业的那个印度同学，他上课的时候发的那句话，然后我们学校发过一个通知说，说这个病毒是全人类的敌人，不希望同学之间产生各种矛盾。我们校长发过一封这样的信说了。
几天前，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也曾劝告中国公民不宜赴澳旅游。中国官媒央视新闻报道，近日澳大利亚智库一项调查结果显示，81%的受访者经受过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攻击，其中61%的事件包括种族主义侮辱和辱骂。该智库研究员指出，华人社区尤其受到影响。报道引用了一些调查数据，但没有交代调查机构、研究人员及受访者的背景等参考信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认为，中国官方对于赴澳大利亚学习人员的警告缺乏事实根据，是对澳方倡议就新冠疫情的起源和早期扩散展开独立调查而进行报复的行为。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方的警告与先前开始实施的提高农产品关税都是报复澳方的立场。
这种警告也好，对澳大利亚的那个农产品制裁也好，它都是因为澳大利亚要求对新冠疫情的起源和最初的扩散做独立调查，它是一种很恶劣的一种报复行为。
冯崇义表示，在澳大利亚，种族歧视是一种犯罪行为，受到歧视的公民可以告上法院。
它属于犯罪行为，在法律上它是制度上是用法律来制止这个种族歧视行为，但社会中多多少少还会有这个种族歧视思想的人。
这位旅澳学者还表示，澳大利亚大学给留学生提供了疫情资助和救济，帮助他们克服疫情带来的生活困难。
但是呢，最近这段时间因为有这样的疫情以后，特别是对留学生，各个大学他很多措施包括网上授课，长期跟留学生保持很密切的联系，解除他们的一些疑虑啊困难啊。除了新州之外，其他几个州也还给这个留学生发一些费用，如果他们留在澳大利亚这边的话，给他们一些赞助、一些资助，帮助留学生。社会上根本没有中国政府所讲的那种状况， 有些事情呢是本地爱国小脸放大，把一些事情跟总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一些冲突啊，个人冲突很多事情都把它当成这个种族歧视的事件拿来放大来做文章。
去年年末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发展成大流行以后，肆虐全球，中国内外都出现了质疑疫情初期处置的透明度和准确性的声音。国际社会也有不少针对北京和世卫组织的指责，称相关官员隐瞒真相，错过了本来可以及早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旅澳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认为，在处理疫情工作上，有些国家做得不好，受害严重，但只要公开坦诚承担责任，国际社会都可以原谅。在涉及人类生存的公共安全问题上，必须诚实，容不得隐瞒撒谎，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国家欺世盗名蒙混过关，这是重要的国际行为准则。
现在外国很多国家也处理的不是很好，就是对应对事情，如果说你是失误，因为有些东西你没搞清楚，失误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你如果是故意隐瞒，然后还要去辩护，然后撒谎，然后还这个自吹自擂来表功，这只会引起公愤，它是适得其反。你如果很真诚的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国际社会反而可以原谅。如果是蓄意的去隐瞒，蓄意的去撒谎，反而国际社会不会原谅你，跟这个国际社会作对，最后是适得其反。
澳大利亚等国要求就病毒源头和疫情真相展开独立调查后，国际间要求对有关方面渎职失职问责和对病毒传播的过程全面追查溯源的呼声获得广泛共识。中国国务院发布了有关疫情的白皮书，全文大约37000字，强调中国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领导下取得的抗疫成就，坚决拒绝为疫情失控和扩散承担责任。对于中国官方发表的这份疫情白皮书，冯崇义指出，北京需要认真反思，欢迎并积极配合围绕疫情源头和失控扩散原因的国际专家调查，因为公开透明的交代清楚，消除疑问，终将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儿。
是冤有家债有主，从人类角度他弄清真相，这个去公开透明，它是整个人类都要遵守的一个准则，特别是公共卫生事件这么大的一个事件，你不能糊里糊涂就这样糊过去，这个是讲不过去的嘛。它本身整个世界整个人类，不管是现在调查还是以后调查，这个坎是躲不过的，非得对世界做一个交代。
冯崇义教授表示，澳大利亚政府是出于公益，为了弄清真相才要求进行独立深入的专业调查，尽管澳洲本国这次疫情的损失并不那么严重，截至6月10号，澳大利亚新冠感染确诊数字为7274例，死亡102例，全国新增7例。相比之下，全球累计确诊为723万多例，死亡41万多例。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政府近日宣布向77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暂停债务偿还，今年暂缓偿还总数约为2亿6000万美元。另一方面，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人大的工作报告中强调，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中国政府此时暂缓几十个债务国的债务偿还是否合理？经济观察人士表示，中国暂停债务国的债务偿还还是避免更大危机的恰当选择，同时也是中国在国际上争取政治盟友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中国国内的经济状况也不容乐观。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22号在全国人大3次会议做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在基本民生支出只增不减的前提下，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中央政府要带头。预计中国今年的财政支出大于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03万亿元， 支出达到24.79万亿元。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前所未有的没有为今年的经济确定增长目标。中国政府自1990年开始，每年都会公布经济增长目标，而放弃经济增长目标，是承认新冠疫情过后，中国经济复苏困难重重。虽然最近的数据显示，中国正在从经济放缓中走出来，但是复苏并非坦途。目前，中国官方公布的四月失业率为6%，比三月略高。不过，一般认为中国四月份实际失业率为20.5%，失业人数至少7000万。李克强5月28号在两会回答记者问题时称，中国人均年收入是30000元人民币，但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他还说，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6月7号在出席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表示，中国积极参与并落实20国集团暂缓最贫穷国家债务偿付的倡议，已经宣布向77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暂停债务偿还。对于中国暂缓77个国家和地区债务偿还，网友普遍不认同。他们质疑，中国现在有几千万失业人口，还有6亿人月收入也就1000元，他们更需要救助，为什么反而要暂停外国的债务偿还？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认为，从短期看，债权方暂停债务方偿还债务，有助于避免发生坏账。他说，
如果说这个债务国呢，现在没有办法去偿还的话，然后直接跟债权国双方又没有达成协议的话，会很容易产生坏账，对双方都产生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影响，而且可能会恶化之后会酿成更大的危机。我认为说，如果债权和债务双方能达成谅解，推迟比如说半年左右的话，对双方导致一个切合实际的一个解决方案，至少暂时的避免了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秦伟平指出，债权国暂停债务国的债务偿还只能是一种短期安排，目的是给债务国一段时间走出经济困境。如果这种短期安排无法帮助债务国的国内经济有起色，那就非常危险了。具体到中国的情况，他认为中国政府现在的财务状况已经非常糟糕，债务国一旦发生债务违约，无法按期还本付息，中国要承担巨大的财政损失和民意压力。美联社四月底的一篇报道引用加纳财政部长阿塔的数据，非洲欠中国的债务超过1450亿美元，其中今年还债金额大约为80亿美元。中国没有列出这77个国家的名单，但是根据国际组织对各国经济情况的统计，世界贫困国家绝大部分位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和亚洲、拉丁美洲等地区。北京的经济观察人士钟大军认为，暂停这些贫困的债务国偿还债务是中国的无奈选择。他说，
这收不上债了，这国家穷的没钱还，你不暂缓怎么办呢？他是他就是给个名义而已，就是还不上债了怎么办呢？就给个说法吧，你硬要不回来，那就暂缓吧，这经济学就叫呆账。
彭博社稍早的一篇报道称，非洲对于中国的重要性除了商业利益之外，更大的利益是政治资本。非洲在联合国成员中占有1/4以上的比重，这些国家大部分是中国的政治盟友。在目前中国与美欧国家关系紧张之际，中国不会放弃非洲国家。钟大军认为，中国暂停外国债务偿还是他为了外交需要而付出的成本。他说，中国想在国际上尽可能多地争取政治盟友，哪怕是穷朋友、穷兄弟，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而这一沉重的代价最终会转嫁到中国老百姓的身上。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年前的6月9日，香港百万民众上街反对逃犯条例修法， 此后，香港爆发了长达半年的激烈的反送中抗争。随着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有学者认为，面对严峻新形势，香港抗议活动可能会渐入低潮。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星期二，也就是6月9日发表声明，称6月9日是香港人抵抗恶法的集体记忆。过去一年的努力已经为香港创造了奇迹，挡住了逃犯条例，区议会获胜，香港走到全球对抗威权的前沿地位。民阵计划7月1日主权移交纪念日再次发动市民走上街头，反对中国人大制定港版国安法。英国广播公司报道，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过去一年香港经历很多困难，严峻局面，包括特区政府和议员，每个人都要汲取教训，香港承受不起乱局。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讲师吕炳权对美国之音说，
应该是有的，但是那个规模还在酝酿当中，一般来讲我估计那个人可能不会太多因为主要受两个因素影响。第一就是这个疫情的那个因素，这个所谓限聚令啊，八个人以上不可以聚集的那个影响。第二呢，就是现在整个局势，可以说这个警方当局这个攻击方面呢，已经是可以说这个打压面已经非常广，拘捕已经9000多人。
港媒星期一报道说，去年六月至今，香港因修例风波被捕人数高达8981人，其中约3660人是学生，占总数40%。350人被捕次数超过一次，被捕次数最多的是一名17岁的青年，先后被捕高达9次。前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说，过去一年变化非常之大，香港人信心失掉一大半，现在香港人的眼中没有一国两制，只有一国一制，就是北京说了算，很多人都想移民。台湾政府这个星期会有新的政策措施出台，使得香港人比较容易的到台湾。英国政府将为英国海外护照持有人提供1年的居留方便。中新社报道，6月8日，香港特区政府举办了基本法颁布30周年网上研讨会，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发表了题为《国家安全底线愈牢，一国两制空间愈大》的主题演讲，称北京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是果断措施，目的是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帮助香港早日走出乱局和困局。郑宇硕表示，中共以3段法宣传一国两制下的国安法，以便分而治之。郑宇硕表示，香港目前状况始于2014年的政改失败。针对香港社会的矛盾根源，上海国际问题学者倪乐雄对美国之音表示，一国两制的弊端显而易见。他说，邓小平基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思维下考虑一国两制，这在当时没有什么，但是真正下河后情况就复杂了，说不清楚了，有些东西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够发现。在我看来，一个国家内实行2种制度，特别是在中国这样高度注重政治安全的国家，一种制度与另外那种占主体的制度水火不相容，迟早要出问题。摸石头就摸，但是摸了20几年以后，香港竟变成了这个样子了。港版国安法有关犯罪追诉期问题集中引起关注。李炳松表示，香港抗议者可能因此谨言慎行，大规模抗议活动组织起来会有困难，很多人也许会对抗争采取观望态度。李炳全说，抗议活动领导层方面出现低气压，因为国安法快要立法了，而立法的追诉力问题还没有搞清楚，有可能追究过去一些人的言论和行动。 新抗争活动当中的一些证据很有可能被追究成颠覆国家政权。法律条文很不明确的情况下，我估计大家会变得慎重一点。大家都知道持续抗争的重要性，但是也可能在这个比较紧张的关头有韬光养晦的智慧表现。关于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在港版国安法问题上的表态和作用，尼乐雄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为了国家安全似乎做好了与美国在香港问题上摊牌的最坏准备。郑宇硕表示，美国是从美中关系角度看问题，不是从香港问题看问题。美国总统明白并正视了中共政权的本质，对中国实施遏制，施加压力。这样一来，香港就成为了一个棋子，成为一张牌。在这个博弈过程当中，美中也就是打打谈谈的问题，不过长期来说还是打，是矛盾和对抗。纵观世界，郑宇硕表示，
过去一年呢，这个变化呢是非常之大的。在香港人呢，你可以说是这一年呢，新生死掉一大半了，很多人都甚至你也听说了，大家很多人都是想要求移民呐、国际社会也有反应呢。台湾政府大概是这个星期有新的警察措施出来啊，让香港人比较容易去台湾去。然后英国又是对这个英国海外公民护照的持有人啊，提供去英国起码一年呢居留的方便。香港人的表现赢得全世界的同情啊，起码在西方国家的普通的人呢，在西方国家的舆论方面呢，都是全面支持香港的。大家也明白，现在呢，就是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他也明白呢，这个要重新评估这个中共政权的本质了。
这些国家起码不会做中共的合作伙伴进行全面合作，而总是对中国有一种防范。郑宇硕认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将是长期的，这够厉害。2019年6月9日，香港开启的反送中抗争起到了催化作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罗马尼亚将废除与中国签订的核电站建设协议，这使一带一路项目在东欧再次遭遇挫折。国际形势变化、美中博弈与俄罗斯走近所带来的负资产，以及中国政治体制，这些因素都使中国在当地的投资和其他活动变得日益敏感和不受欢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由国家控股的罗马尼亚核电公司五月末表示，罗马尼亚政府已经要求这家公司停止与中国伙伴有关核电站新机组建设的谈判。预计在下个星期将召开的公司股东会议上，会就废除与中国签订的核电站建设相关协议作出正式决定。负责核电站运营的罗马尼亚核电公司80%多的股权由政府控制。位于深圳的中广核集团多年前已开始同罗马尼亚谈判讨论兴建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第3号和第4号机组，双方去年5月签署了初步的协议，计划成立有关核电站建设和运营的合资企业，中国方面将会占51%的股权，其余的由罗马尼亚方面持有。位于多瑙河畔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早在独裁者齐奥塞斯库执政时期动工，目前已经运营的第1号和第2号机组都采用加拿大的核电技术，这两台机组的发电量能够占罗马尼亚全国电力供应的1/4。计划第3号和第4号机组建成之后，罗马尼亚全国超过1/3的电力供应都将来自切尔纳沃德核电站。 罗马尼亚十多年前开始筹备建设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第三号和第四号机组，当时有包括中国和欧洲各国在内的众多公司竞标，但到后来仅剩下中国的中广核集团一家。中国锲而不舍专注罗马尼亚的核电站项目，被认为试图以罗马尼亚为跳板打入欧盟核能市场。与此同时，中国也正在进军英国的核能市场。中国媒体报道，罗马尼亚核能项目投资额多达70多亿欧元，双方谈判并不轻松。这一项目可为罗马尼亚提供清洁能源，并为当地创造许多工作岗位。中国官方也对这一项目相当重视，认为这能够为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为中国与中东欧地区合作树立典范。但国际形势的变化最终导致罗马尼亚决定终止与中国在核能建设领域的多年合作。罗马尼亚政府官员今年1月开始激烈批评中国参与核电站建设计划。经济部长波佩斯库说，罗马尼亚可以单方面建设第三号和第四号机组。他还补充说，同北约伙伴实施有关新的共同的合作项目切实可行。罗马尼亚现任总理奥尔班说，对他来说显而易见，将不可能同中国人合作下去。他说，罗马尼亚将为核电站建设寻找新的伙伴。去年秋季，罗马尼亚已经同美国签署了在和平使用核能领域展开合作的有关文件。美国一直在敦促许多东欧国家警惕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作为北约和欧盟成员的罗马尼亚，在应对这些威胁时，正在北约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当地媒体说，罗马尼亚日益加强同美国的盟友关系，因此离开北京所主导的关键项目，这也是美中关系不断变冷的反应。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落选以色列的海水淡化项目，中国官媒指责此举与美国的施压有关。中国近些年来不断扩大在东欧地区的影响，积极推动与中东欧地区的17+1对话机制，但中国体制的意识形态特征、中国与俄罗斯的不断走近，再加上害怕陷入债务陷阱，过于依赖北京，让东欧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发生转变。捷克与中国的关系近来一直不顺利，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几年前访问布拉格时，也曾遭致捷克当地民众的大规模抗议。波罗的海国家从去年起首次点名中国，在国家安全报告中把中国与俄罗斯并列为主要威胁。俄罗斯官媒6月9日报道，在罗马尼亚即将发表的2020年到2024年的国家防务战略计划中，将会首次把俄罗斯称为敌对国家和黑海地区的威胁。一些俄罗斯的军事分析人士说，北约纸面上总体的军事实力超过俄罗斯，但在与俄罗斯相接壤的北约东翼，北约在那里的军事力量根本不是俄罗斯的对手。北约正加紧北至北极、南到黑海地区的东翼防务，这其中波兰和罗马尼亚是北约东翼防务的两个关键支撑点。不顾俄罗斯的极力反对，美国几年前已在罗马尼亚部署了导弹防御系统，同时驻扎其他兵力。北约的情报收集、部队指挥等许多重要机构目前都设在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在黑海的主要港口康斯坦察，未来可能成为北约在黑海地区的重要海军基地。康斯坦察附近的一处大型军用机场也正成为北约在当地的主要空军基地。而中国计划参与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所在地距离康斯坦察不远，康斯坦察港的黑海对岸就是俄罗斯占领下的克里米亚半岛的主要港口塞瓦斯托波尔以及索契市。 俄罗斯领导人普京一年中的很多时间都住在索契，而乌克兰则指责俄罗斯现已把克里米亚半岛从过去平静的黑海疗养度假地变成了各种武器和军队密集部署的军事基地。除了北约军舰更频繁进入黑海外，美军的 B-1B 战略轰炸机最近也首次抵达黑海，让俄罗斯紧张。作为黑海地区国家的罗马尼亚正加紧改造和完善包括交通在内的各种基础设施，以便北约部队能够快速运输和部署抵达前线。罗马尼亚多年前就已履行北约成员国的规定，让国防开支能够达到占国家预算2%的水平。在这一背景下，与俄罗斯不断密切关系的中国染指罗马尼亚关键基础设施项目显得格外敏感。罗马尼亚不愿与中国在核能领域合作，这也被认为是中国在东欧地区推动一带一路项目再次踢到铁板的标志性事件。作为中国东欧地区一带一路的另一个重要项目，中国也曾经想投入巨资改造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的深水良港科莱佩达港，但那里同样是北约为应对俄罗斯实施军力调动和部署的重要基础设施。中国的这一计划在去年同样触礁。俄罗斯东欧问题学者伊斯坎德罗夫说，东欧国家从欧盟获得的援助仍然有限，为发展经济，东欧地区仍会与中国继续合作，但会尽可能平衡，选择不太敏感的领域。伊斯坎德罗夫说，在政治和军事方面，这些东欧国家都不太独立，但他们在贸易和经济领域以及进入其他市场时却能够自主和不受限制，因此他们一方面会照顾考虑同北约和盟友的关系，同时也会继续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分析人士说，一战后的百年来，许多东欧国家都经历了英法两国的背叛和纳粹德国的侵略，然后是共产主义专制的蹂躏，这些历史记忆让许多东欧国家对欧盟领袖德法两国心存疑心，同时戒备红色中国，但却非常信赖美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据彭博社报道，美国最新禁令直接命中华为的要害。华为自行研发用于电信设备的关键芯片库存只够使用到2021年年初。美国商务部五月扩大外国直接产品原则，禁止将任何用美国技术制造的芯片出售给华为，可谓掐住华为从人工智能到行动服务等领域的命脉，直接影响到华为核心产品高端手机和 5G 设备的供货和市场占有率。与此同时，美国联合西方主要盟国排斥包括 5G 在内的华为产品。华为高层不断传出战时状态和紧急状态的呼声。美国精准打击华为是否命悬一线，能否突破美国重围？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了旅美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来为大家做点评，下面是点评的具体内容。
于平博士您好。
你好。
嗯，美国媒体呢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说美国五月份对华为的最新制裁呢击中了它的要害。现在华为这个高端手机和 5G 设备的这个关键芯片库存只够使用半年了。那么请教纽约的于平博士，有分析人士说呢，现在华为真正是命悬一线，那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您如何评估华为公司目前的处境？
首先，显然美国对华为的制裁呢又提高了一个级别，这对华为非常不利，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事情。因为以前的制裁呢，主要制裁是美国公司给他提供芯片，现在制裁的范围是扩大到全球凡是使用美国技术的 包括软件和硬件技术的那些公司都不能给华为提供那些芯片或者他所需要的一些部件。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呢，那这个打击是非常大的。据说华为内部召开会议呢，大家的这个气氛也是一片低迷。虽然呢对这个现在需要的芯片有一些积累，有的说半年，甚至有的人说是一年，那么这样的一种状况呢，可能只能缓解他的一个对芯片的需求，但是呢不能根本解决他的芯片的这个自主生产或者自主的这个供应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至于说有的媒体说是命悬一线，我倒是觉得要从不同角度看。第一个角度就是说呢，如果说从华为想继续在高科技，在这个通信设备这个领域里面继续在高端引跑这个技术革新的话呢，那是应该说的打击非常大。但是呢，如果从商业上的角度讲的话呢，华为能不能够保持它的利润，作为一个技术公司继续能够存在下去，我觉得这个还是空间很大的。这是有两个不同的标准来看。如果说我们现在看华为是一个领先的国际一个科技公司，那它将来在科技革新这个这样的一个前景上面可能比较渺然了，比较那个暗淡了。但是呢它作为一个商业公司能不能盈利，那是取决于各方因素。包括大家都知道中国政府给它的支持也很大，那它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也很大。那么在商业方面它要卖它的产品，我觉得有影响，但是影响可能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大。
好的，那么也确实是我们看到华为高层包括创始人任正非本人呢还是非常强硬，他们承认形势严峻，像您刚才说的那样，但是呢强调仍有时间走出困境。这当然呢我们说在不同程度上来说呢，是他们仍然对自己的这个芯片研发和这个制造还寄予希望。请教于博士，记得这个外界报道呢说中国芯片制造的国家队中芯国际和华为的自己的芯片研发机构叫海思芯片，都积累了这个一定的实力，并且不容小觑他们的实力。那么去年呢华为被列入美国制裁的这个实体清单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华为的高层就曾经表示过对国产芯片有信心。那么现在一年过去了，这个国产芯片的这个制造是一个研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能不能拯救华为于危难之中？
我个人觉得啊，这个可能是很多的不同信息的一些错位所造成大家一个印象。中国芯片可以供应或者是自给自足，并且呢中芯国际呢还有包括一些其他的中国的芯片的本土公司呢，在过去这些年应该说是有非常长足的进步。但是这个进步呢它到了什么程度呢，各方有不同的评价。那么从国际芯片整个的发展过程来看，一个国家的芯片公司要想发展，它是一个需要非常长的一个过程的，包括从过去韩国、日本和这个中国的台湾，这个他们的那些芯片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来，短期内要想提高那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我个人并不乐观，我认为呢，他们可能在很多的低端的芯片上面呢是可以自给自足了。但是华为我刚才讲了，他要想领先，要想进入先进的科技公司的行列，他目前的这个芯片的设计能力还是非常差的，特别是他很多的设计是需要依赖那些先进国家，包括美国、日本、韩国，还有这个可能欧洲的一些大公司，他们的那些平台上面，在他们的机器上面才能够进行设计生产。那么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呢，我觉得他们完全没有机会说在短期里面和可以实现自给自足。
那么我们都知道华为最雄厚的技术优势呢是它的 5G 产品，目前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呢是全球第一，但是高端芯片是这个 5G 设备的一个关键部件。那么一旦这个库存告罄， 5G 设备的出口和及时供应都有问题。那我请教于博士，您如何评估美国的这个最新制裁对华为拳头产品 5G 技术的这个影响呢？
对，跟美国的其他的制裁一样，都会影响到华为的在 5G 产品上面的这些进一步的发展。那么这里面也是包括它的设计能力，也就是跟芯片有关系。那么 我觉得这一种变化的话呢，其实是华为能够预见的。那么有一份独立的报告其实也研究发现 5G 技术中间有很多是华为自主发明的，是他自己的创造，并且呢，美国虽然制裁他，但是对华为所拥有的知识产权，世界各国公司包括美国的公司也需要支付他的这个我们叫做这个专利费用的。所以华为呢，在 5G 发展的过程中间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是由于它缺乏后继的这些需要依赖于其他高科技公司的产品，那么这样的一个设计能力受到了限制，所以呢，它将来在 5G 这个技术方面能否继续领先，这是一个有待观察的一个问题。普遍观察认为，由于这些限制，它可能现在领先的部分，将来在一段时间以后，可能也未必能够领先了。所以呢，这一点上讲是美国对它制裁，对华为的一个打击的一个方面。那么也有一个研究表明，在1600多项的5G 公司的这个就 5G 技术里面的这个不同技术上面，华为占的比例非常高。那么在一段时间里面，各国肯定还要支付华为的这个知识产权的费用。但是你想，它失去了一个设计创新的平台。我们讲的现在全世界的这个科技发明创造也好，革新也好，它都是相互依赖的，关联度非常高。所以呢，这给我们产生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目前的美国这个制裁的方向看上去是对中国的高科技公司进行了一个应该说是釜底抽薪的一个制裁。那么这个制裁的结果很像苏联和当初和美国进行竞争的这样的一个情景的再现。大家可能知道，在美苏冷战时期，其实双方除了在军备方面的竞赛，最大的竞赛实际上是科技的竞赛。那么这个科技竞赛的结果也表明平台很重要。那么美国和西方那些发达的国家所组成的一个科技创新平台，后面当然证明是击败了这个苏联的这个平台。所以我们现在下面肯定要担心的，就中国是不是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还能够发挥作用，或者是说呢，由于这些制裁，由于中美的贸易战，由于意识形态这个对立，导致又出现了像美苏当初的这样的一个争霸情况下面的两个不同完全的经济市场，以及支持两个不同经济市场所支持的那一个创新平台，如果出现这个情况啊，我觉得对中国是个最大的不利。那么对华为来说，它的前景也是非常之担忧的。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从技术上这个问题，这个技术上的角度来分析美国制裁对华为的影响。那么除了技术上的封锁之外呢，我们看到美国它还动用国际外交和国际联盟这个手段来围剿这个华为的这个 5G 出口。最近我们看到英国和丹麦都出于各种考量，改变了原先使用这个华为的这样一个决定和立场，使用华为技术，我是说啊。那我来请教于博士，您预计华为原先那个雄心勃勃的这个 5G 全球领跑者的这样一个计划，会因为美国的围剿和封锁而告吹吗？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担忧的一件事。刚刚您提到，其实英国跟丹麦已经有点转向了。我看到一个报道是，英国实际上甚至要组成所谓的十国联盟，来打造一个 5G 的这样的一个科技的所谓一体化，就是发达国家，特别英国强调的，其实和美国有一定共同之处的，就是强调在民主体制下的所谓的十个国家，除了七大国以外，可能还加上一个韩国，加上印度，还有另外一个是澳大利亚还是哪个国家，反正这个变成十国联盟，假定这个计划成功的话，我觉得就是我刚刚在担心的那一个两个完全不同平台的这个技术创新会出现一个制度性的竞争。那么这个竞争的话呢，它的基础不完全是一个科技方面的一个竞争，它是在一个不同的体制，我们说在不同的价值观的一个体制下面的一个科技的一个创新跟竞争。那么这样的一个科技的创新和竞争呢，其实也决定了未来，我相信这个人类的历史的一个走向。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刚刚您提到那个分离的成功的话，这正是美国很多特别比较激进的一些人提出的，那叫 decoupling， 我们大家可能听说过，就所谓的叫脱钩，对吧？现在所以中国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在美国制裁中国科技公司的时候，中国 无法出手，因为你一出手实际上就迎合了这个就所谓脱钩，对吧？因为这个实际上就会造成脱钩，但是你不制裁不反制的话呢，又显得自己很被动，所以现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叫进退维谷的这样一个局面。可是这个局面的形成，实际上我们看一个很大的一个背景来看，实际上是一个又开始人类要进入一个叫制度性竞争的这样的一个另外一个时代。过去我们说这个美苏那个结束了这个争霸以后，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美国的一个历史学家叫福山，大家知道，
对
，Francis 那个福库亚马，他说的一句话，他用了一个非常怎么说有挑战性、刺激性的一个题目写做了一本书，叫做《历史的终结》。他认为美苏这个冷战结束以后，人类关于意识形态的这个争论已经结束了，因为民主的、自由的和一个市场经济的一个西方代表的这样的制度呢，战胜了东方以苏联为代表的一个集权体制。可是呢，目前我们看上去并不那么乐观。三十多年以后，我们又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一种情况，可能中国会陷入和西方进入一个制度性竞争的全面对抗的这样一个年代。其实这是很多人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华为呢，作为一个公司，作为一个商业公司，处在其中，也是一个非常比较难堪的一个境地。对他个这个公司个体来讲，他是没有办法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的。
那么中国您说的那样，中国进退维谷，华为压力山大，所以很多人预计呢，说美中贸易战的第一个受害者中兴公司，可能就是华为的前车之鉴，华为迟早也会向美国低头，这是有些人的看法。但是也有人认为不尽然，华为实力跟中兴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呢又有中国政府现在的鼎力相助，一定会冲破这个美国的重重围堵。那么请教于博士，您最后给我们一个判断，给我们下一个结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个人看法不那么乐观。中兴跟华为其实性质是一回事，只不过华为规模比较大，国家支持力度更大，而且呢它比较应该说非常聪明的，在过去的十多年二十年里面呢，很非常有效的利用了国际人才。我觉得华为它的成功的最大的一个秘诀，应该说它是利用了国际人才这样的一个优势，在全世界各地呢进行了研发。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它呢虽然领先了中兴，它是有一定的实力，但是它的问题的性质是一样的。他们是现在的这个困境是出在两个比较对立的大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巨大的分野，并且呢我想中国实际上呢在过去这十多年里面，应该说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决定，那就是说呢在价值观上面实际上是出现了一个挑战现有体制这样的一个情况。不管你乐意不乐意，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个事实是存在。这个国际上面的这种挑战，除了在军事方面伸索这个南中国海的这样的一个权力以外，中国边境的权力以外，更重要的是在国际上面实际上也提出了一种中国思路，对吧？这个所谓的命运共同体，它是挑战这个二战以来这个世界在形成的基于西方价值观基础上的那个人权、民主和自由、法治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的。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意识形态之战本身呢，那是跟中国自己在国际这个各种场合里面所作所为是有关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的话呢，中国其实就有机会避免进一步的对抗的。我其实在一年多以前，快两年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专门提到华为这个问题。华为其实最好的机会就是一年多以前他就可以和美国和解。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做和解的最好的方法，我当时就提出来他应该去进行一个国际性的上市，把公司全部透明化，全部这个国际化，然后呢保持了中国的品牌，中国也因此而获利，同时呢他又可以在国际的这个科技大潮里面继续可以进行创新。可是呢现在他已经失去了这个机会，所以中兴那个处理的模式，我相信不光是从中国这个角度，从华为这个角度，甚至从美国的角度都未必能实行的。因为美国现在的这个整个朝野已经形成了一致性看法，甚至在国际上他也采取了很多措施，赢得了盟友的相当大的支持。 所以呢，我觉得中兴那个模式未必能够适用于华为，倒不仅仅是因为华为不接受，不仅仅是中国不接受，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势现在。
好的，非常有道理，谢谢于平博士啊，感谢于平博士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
谢谢。
好，今天时事大家谈就到这里，嘉宾言论呢只代表他个人的立场和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您晚安。